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二处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三章三至七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这些日子在澳洲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日子，因为最近要大选了啊，这个7月2号是澳洲大选的日子。大选对我们重要吗？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但是规格起来还是挺重要的啊。对于我们，因为在这个提摩太书信里边，保罗曾经写信告诉提摩太，要叫他为当权者祷告。那么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那么一方面是我们的生活可以平静，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福音的工作可以顺利的能够拓展。那么现在在澳大利亚的情况非常的关键的一个时刻啊，这一次的大选决定着我们未来几年国家的走向。那么现在呢，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同性恋合法，关于学校里边是不是能够推行这个 safety school 啊，这个所谓安全学校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计划的实行啊。那么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只是这两件事，但是实际上这背后代表的意义是很大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虽然我们不能阻止这个罪恶的最终的蔓延和这个世界结束的命运，但是我们应当正确的表达我们当表达的态度还是很重要。从政治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操纵另外一个人投票，但是社会上的人都在拉票，每个人都在拉票，是吧？那么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拉票，只想我们能够好好的沟通，看看我们怎么样投我们手中的一票是比较合理的。前两天我正好看了一个这个性党和家庭第一党啊，这个 Sex Party 还有这个 Family First Party， 两个领袖都是女的啊，他们之间的对话，明显是我可以看到呢，这个性党的领袖是一个放荡无羁的反叛者啊，这是非常明显可以看出来的，而且他中间非常明确的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把宗教从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里边消灭掉啊，这个至少就是政府学校绝对不能支持宗教啊，怎么想办法去压制宗教，这是他的想法。这个 Family First 这个党呢，还是希望保持传统的家庭观念啊，希望保持 教会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力啊，这还是非常明显。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这里有一个基督教民主党。那虽然我们并不觉得这个基督教民主党很奇怪啊，但是无论如何他还是打着基督的名号啊，总比信党要好吧，是吧？这个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投票的时候希望我们能够把握好我们手中的那一票啊。刚才弟兄也有跟我分享，就是说现在澳洲的这个两个大党的比例很接近，就是工党和自由党啊，这两个大党的比例很接近。现在第三个呢是绿党，这个绿党是坚决支持同性恋同性恋合法等等的啊，但是他本身他的这个党魁就是个同性恋者啊，他居第三位，然后基督教民主党，基督民主党是第四位啊。如果咱们基督徒把我们的票投给这个基督民主党，那么他如果能够上升的话，他就会左右国会的运作，那么就可能产生圣经价值对于这个世界的继续的影响啊。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下一代真的就很糟糕了啊，这个社会要走向，要把这个社会导向哪里去，我们就不知道啊。也许我们这一票的力量很微薄，但是巨大的力量总是一点一滴的积攒起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都不要轻看我们手中的这一票，那么至少到了最后我们在基督面前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一票投到哪里去了，不至于到那个地方我们说不过去啊。好，今天我们继续回过头来看我们关于祷告的真意的问题。祷告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当中在不断的学习操练和实行的一件事。我们每一天经常的祷告，非正式的祷告，临时的祷告，紧急的祷告，都是我们的祷告。那么祷告对于很多人来说挺陌生的，对于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就问耶稣该怎么祷告。耶稣就教导他们怎么祷告。那么这个教导他们的祷告是一个祷告的原则，并不是一个祷告的基本内容，就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都要去背诵这个主祷文，不是这样。因此在这个祷告的原则里边，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啊，这个主耶稣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啊，这是一个关系与位分的确认啊，知道他是天上的父，你是一个被造的人啊，先知道你祷告的这个关系，这个位分先立准了，那么这个关系立准了以后，决定着你一个祷告的心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这是一个他是谁，然后你祷告的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啊，这个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的一些图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是关乎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它带着祈求和感恩啊，今日主已经把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了。然后呢，下边一句话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这个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赎罪啊，这个我们在神面前蒙福，我们向神祈求，我们首先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在神面前有资格向神求饶恕的那个人。圣经上说，如果你不连续别人，主也不连续你。圣经上说，你不饶恕别人，主也不饶恕你啊。所以是我们成为一个饶恕人的人，好使我们能够配得在神面前被饶恕，那么这个关系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第一个祈求式的内容啊，就是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的一件事。 那么首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求神帮助呢？因为我们人有限，因为我们人在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所不及。所以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宗教？人的宗教情结往往是从对自我有限的意识开始产生的。有人说这个宗教是软弱人的拐棍，好像说这话的人他自己不软弱。那么当有人说我就信我自己，我什么也不信，我一切都是靠我自己努力得来的，那么说这样话的人呢，是表示他有一点不自量力啊，因为他出生不是他自己把他自己生下来的，对吗？啊，这个他长大不是他自己的制造的食物把他长大，他妈妈怎么喂他，这个不是这样的，是吧？所以他需要的空气不是他造，他的大脑怎么长成了不是他长的，他到学校里边去学知识，知识怎么会变成文字，这些都不是他创造。那回家他就吃饭，甚至饭都是他妈做的也不他做的，那所以他自己能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不过这些东西在他周围呢都为他所利用了，利用得很顺畅，很多年他都可能利用，因此他就觉得这一切都变成了很自然的，都是我的功劳使这些东西发生的。其实这中间只要有一个条件缺乏了，它就立刻出现问题。那我们的身体，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身体都有什么肢体我们自己不知道。这个我常常忽略的，这个是我原来我的身体里边还有一个脾，这个脾是个什么东西，在我里边这脾腺啊，这个胃常常知道你吃了它就装进去，吃了它就装进去，你很知道是吧？肺你很知道，它天天在呼吸。有个肝在这里就不大知道，怎么这肝还有个肝吗？这里啊，里边还有个脾，这个脾是怎么回事啊？常常根本就不知道脾是个什么东西，它在哪里干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你得了脾腺什么病了，哎，糖尿病出现了，你才知道哦，原来我还有个胰腺。啊，这个阑尾疼了，原来我知道里边还有个阑尾，不知道阑尾是个什么东西，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它正常功用的发挥的很正常的时候，你很骄傲，你觉得我很了不起，里边一个东西一疼，你才发现原来我这么有限。那它并不是软弱人的拐棍，而是当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有限的时候，才能够正常的思维。人骄傲是不正常的，人理解自己的有限才是正常。所以当人知道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人就开始寻求帮助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结果发现父母不在身边，朋友又靠不住，怎么办呢？这时候人就开始找宗教了啊，这个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人对上帝的意识是本能的，所以一旦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想到说，我去找一个天上的，我虽然看不见他灵界的东西，我来帮助。不管你到庙里边去也好，你到哪里去也好，这都是人开始对自己的有限性的意识所产生出来的帮助。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其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说上帝要成为我们的帮助，而上帝应该成为我们顺理成章的帮助。那么我们真的有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回来寻求上帝天父的帮助是应该的。你不寻求他的帮助，实际上是不尊重他，甚至于羞辱他。我曾经在这里讲过，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们小的时候需要帮助，他们放学回家饿了，他回家到我们家来吃饭，我说这是免费的午餐，说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是胡说啊，有免费的午餐，是他爹妈给他提供的啊。那么他回来到我家来吃饭很正常， 那么因为他觉得那也是他家，我说这不是你家，将来你结了婚了才是你家，这里是我家啊，你暂时在我家住，你认为是你家啊，将来你去了建立那个家，那是你家啊，这个现在是我家，所以你在我家里是客人啊，所以你到我家来吃饭要感谢啊，有人回头再看啊，哈哈哈哈，想到了另外的问题啊。可是如果我的孩子他听了我这话以后他到别人家吃饭了，这不行啊，这是对我的一种羞辱，难道爸妈妈不爱你，难道爸妈妈不能给你饭吃啊，这个不行啊，所以他饿了他一定到我家来吃饭啊，这是回到他自己的家啊，是他爹妈的家啊，虽然长大了以后他要出去，所以我们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我们养就是将来要为你那个将来的那一半来养的啊，养女儿是为你将来的老公养的，所以为养儿子那将来为你将来的媳妇养的啊，所以你不可能永远住在我们家里，你在我们家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那才是永远你的家。所以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应该找到正确的对象来帮助他，你找错了帮助你的对象是错误的。所以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也告诉你，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应当这个找对了帮助你的对象啊，这个很重要。因此呢，在这个主耶稣在讲到这个帮助的时候啊，比方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边是带有感恩，同时也带有祈求啊，是双方面的。但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就是一个纯粹是祈求的祷告的内容了。那么这句话呢，在翻译中文的时候是有一点问题的，在英文里边翻译成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啊，那么就是不要落在试探的里面。那么不要遇见试探，这个翻译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不遇见试探，试探是肯定会遇到的，不过你遇到了以后呢，就不要落在试探里，你要祈求你自己不要掉在这个试探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多少是常常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使我不要落在试探里面，救我从这个试探里边脱离出来。那么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想到人类的第一次试探就落在试探里边了，以至于最后导致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怎么样去祷告叫自己不要落在试探里面呢？圣经里边这个给我们有一个图画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鸟啊，你一下子不小心撞在这个捕鸟的人的网子里边去了，你自己不要在里边挣扎，你要祈求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形容啊，怎么样一个外来的力量把你从这个网子里边把你摘出来，把你放走。你自己在里边，你越挣扎，这个网罗就套得你越紧啊。这个好像这个鹿被这个夹子把腿夹住了啊。这个时候你不要跑，最好的办法是你好好的冷静的看看怎么样把它打开，然后你慢慢的把自己。你这时候你越挣脱，你就越麻烦啊。所以我们人也是这样。当我们落在一个自己的力量无法胜过的一个麻烦的里面去的时候，试探来了，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不要自己想办法去挣脱，好好的冷静下来，用一颗祷告的心求神的帮助，用你的智慧和力量慢慢的把自己从这个从这种网罗里边能够脱离出来，救我们让我们不要落在试探里面。那么人类历史当中的第一个试探和落在试探当中最终失败以至于导致死亡这样严重的后果 就是刚才姊妹读到的这段经文，在创世纪里边的第三章记录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先把这个第二章关于神给亚当的吩咐也读出来，这个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顺便说一下啊，不要以为教会是个安全的地方，或者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这个社会是个安全的地方，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人在哪里有安全？安全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在哪里？在耶稣基督的关系里，在耶稣基督的信心里，这个是个关系里边的安全，而不是在环境里。伊甸园神刚刚创造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个是安息啊，创造的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并且把那日定为圣日。在那样的安息里面，人安全吗？圣经上给我们看到不安全。那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伊甸园那么美好，刚刚创造出来的时候，仍然有危险的存在。其实人在这个我们被造的地位上的时候啊，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危险。今天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危险。汽车你出去就可能被车撞死，发水你就可能被淹死，火大了你可能被烧死，是吧？这个太多可能出现的危险的状况。那么圣经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的安全不在环境上，而在因信心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只有在他里面全能上帝的保护保守，所以在他里面的人，圣经上说纵有千人倒在你的左边，万人倒在你的右边，你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啊，这灾害永远不会临到你啊，这个是全能上帝的保护，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全。那么神把安全告诉我们了，在第二章第十五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我想说的就是伊甸园本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使他修理看守。有些人说伊甸园创造的那么好，还需要修理看守吗？关键的问题是上帝让人有自己的主权，可以使环境按照你的意志来出现啊，来表现出来啊。比方说你种一棵树，这个树它自然的它就会长啊，你叫这个树长成什么样你有主权啊，所以你希望这个树栽在你家门口啊，你希望你的树两旁是这个有树的，但道路上没有树的，这个由你来管理。但是树它自己不知道它应该长在哪里，它就是乱长的啊。所以这个伊甸园啊，使他来修理看守。然后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就是说上帝创造的丰富你可以有权利去享受，这个权利是神所赋予的，各样的享受你都可以去享受，可以随意吃就是可以随意的享受，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你不可吃。也就是说上帝规定的有一些东西你是不可以享受的啊，这个是很少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表示说你可享受的很多，但是唯有一个你不可以享受的啊。当然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在原文里边它是一个知识树啊，就是分别善恶的知识的树，其实客观上并不存在这样真实的是一棵树啊，而是用这个东西作为一个比喻。分别善恶的知识是什么东西呢？放在我们本能里边叫良心，写在纸上叫律法，就是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一个律法的标准 不是神所设立的，而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由他所设立。 Excuse me, you want something? OK, 因为看到他在这里一直在找，不知道他在找什么。所以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以后，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人是一个有独立自主意志的生命，而人是一个被造在关系里面的生命。所以你的独立的自由意志要怎么样去使用上帝给你规定你所使用的范围，在多个都有独立自由意志的生命在相处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相处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只有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有资格告诉你，你的生命正常的关系应当是怎样建立的。所以他以分别善恶树，就是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把这样的一个东西表示立在那里，是你提醒你，是你知道你是对于善与恶要承担责任的个体的生命。他说这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去体尝一下善恶对比的结果是什么滋味。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你不可以身试法。善恶不同的那个对比的结果，它什么感受你不能去体尝。比方说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个地方规定啊，上写一个牌子，每小时开60公里的速度，你就想，哎，这个地方道路又宽又平又直，我开80公里什么感受？那个牌子叫善恶分界线，你的公里表到60以下叫善，超过60叫恶，然后你只能在60以下去体尝，去感受，去享受，超过60了你就变成恶了。可是你在理性上你要知道不能超过60，在实际的操作里面60之后的感受你不能经历。所以善恶分别的知识必须知道，善恶分别的经验必须不知道。所以这里不能开过60， 80是错的，你必须知道到了80是什么感受，你必须不知道，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你不可吃是表示你去体验了，你亲身去体验了善恶分别的结果，结果你就很好奇这个地方开80到底什么感觉，到了那个地方你的脚就痒痒结果你就一踩油门就到了90了结果你就变成恶了。原来哦，开60这个感觉，开90这个感觉，当你知道了90这个感觉的时候，你已经犯法了，已经作恶了。上帝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死是指的我们在他的世界里边除名，被挪移到另外一个世界里边去了，这个叫做下了监狱。自由世界里边你死了，你这个人没了，然后你到了监狱里边，活在监狱里头去了。因为人是被造在神的形象里边，有永恒存在的本质，所以这个死不是指的我们的消失，而是指的我们地位上的改变，从活人之地被剪除，然后从到死人那里去报道的意思，就是说从自由界的上帝的国度里边被剪除，然后从被定罪灭亡的那里去到那里去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个把事先的法则给我们规定了之后，那么什么叫试探我们就知道了。试探往往是指的外边来的一个诱惑，或者说是压力，甚至于是逼迫都有可能，他来 try 你，来试验你，来引导你，然后去违背上帝所命定的这个 善与恶的法则，然后他要引导你超越这个界限，然后去做一个违反上帝道德法则的那件事情。那么这一个引诱或者是诱惑或者说是逼迫，这个都称为是试探。那么在雅各里边，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里边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呢，他说这个神不试探人，所以人被试探的时候不可以说他是被神试探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啊！在这里其实换句话再告诉我们，试探这件事情是不可能没有的，所以人必须有一个心智，就是忍受这个试探，拒绝这个试探啊！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也就是说经过试探的试验的人以后证明他不会犯罪，那么这样的人神要大大的在未来的这个世界里边要给他荣耀，要使用他，要让他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就是神创造的目的。他说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和他一同在永世里边得荣耀。第十三节这就说了，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神不试探人啊，因为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在伊甸园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关系，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被撒旦试探，那么圣经上就说当撒旦来诱惑耶稣，来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就把撒旦称为那试探人的，那试探人，撒旦是个专门试探人的，所以在伊甸园里边呢，撒旦也是这个试探人的。至于谁是撒旦，为什么撒旦会存在，上帝为什么不把撒旦打到地狱里边去，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但是有一天撒旦会被打到地狱里面去的，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到了神的国那里去的时候，神要消除这个外在的试探，那么经过我们一生的操练，我们与基督的合一，神要消除我们内在的试探，然后神要给我们一个不犯罪的新的身体，灵性的永恒的身体，消除肉体来的试探，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在永世的国度里面就不会再犯罪的原因啊。那么当时的这个伊甸园里边的情况呢，圣经直接告诉我们撒旦是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外在有一个引诱我们犯罪的诱因，那么它引诱什么呢？引诱我们内在的欲望，所以这两样东西啊，外边有一个诱因在那里，里边有一个想要犯罪的冲动。那么我们这里边为什么有一个想要犯罪的冲动呢？因为我们预先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犯罪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啊，特别享受的一种感受，所以它里边就会有冲动了，它告诉你你去啊，你去啊啊！这个小学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拥有一支圆珠笔是很奢侈的奢侈品啊。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上学，上学的时候是两本书一个石板啊，这个自己带着小板凳去上学的啊，一本算术一本语文，然后一块石板啊，没有本子的，然后呢就是拿石笔，拿那个滑石磨出来那个石笔条，然后在上面写字啊，这是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如果谁有一支圆珠笔，那是非常奢侈的东西 啊，那么这时候如果看到同学手里边谁的铅笔盒里边，或者不是铅笔盒，书包里边啊，有一支圆珠笔，那是很大的试探啊。看来看去就想借来用一用，写上哇，这么好写，这么光滑，写字这么漂亮啊。然后下一步就开始想偷人家的圆珠笔啊。这个，然后你天天去看，天天去看，就把自己落在试探里了。啊，所以赶紧的不要看啊，这个从这个试探里边可以脱离出来。这个，所以这个当你看到这支笔的时候呢，你心里边就开始产生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就是说，哎呀，如果你拥有这支笔，你写出字来多漂亮，是吧？你写出字来，这个给一个小女生看看，她看了以后肯定比你写在石板上给人家看，人家多瞅你几眼，是吧？自己心里边就会想很多，哎呀，想象啊，如果我拥有这个东西的话，她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里边有一个欲望在里边产生了。当这个欲望在拱你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已经落在试探里边了。所以你要求神的事情就是让你不要落在这个试探里边，赶紧从这里边出来。这个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人凭着自己的力量是胜不过你里边的这个涌动的，这个欲望对你的冲动，你胜不过去。因此虽然知道偷不好，但是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偷啊。这个很多人知道说谎不好，但是为了某种的利益，我们还是选择了说谎啊。这个就是试探啊。那么在第三章里边呢，是我们看到这个罪恶的事情，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一支笔的这个例子呢，它是这个笔是被动的，它放在那里，你看到了，你称为主动的。很多时候不是的，罪恶可能是主动的。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啊，夏娃犯罪的时候，这个罪恶它不是等在那里，它主动的来攻击你，它主动的来诱惑你啊。这个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边，罪恶更加是主动的啊。不用说罪恶啊，不算罪恶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天天看电视，一打开电视，一打开手机，一打开电脑，铺天盖地的是什么呢？广告。广告在干什么？就戳起着你花钱嘛，是吧？当你一看广告看多了的时候，你的欲望就出现，你的欲望一出现，你就感觉到你的钱包不够厚啊。然后接下来你就慢慢慢慢的就被它拉入到一种试探的里面啊。这就是你就开始拼命的想要赚钱。当你赚钱，正常赚钱打工的钱来的不够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办法走不正常的道路啊，以至于开始走向甚至于不伤害别人的就是赌博啊，再伤害别人的就开始商业不道德，工作这个不道德啊，甚至于产生偷抢这种现象出来。所以我们不要以为罪恶它是在那里等待我们去犯罪的，不是的。很多时候罪恶是主动的攻击你的，而且就像它从广告到消费，最后这个引向你走向不正常，这个甚至于犯罪堕落的这个道路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计划。在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撒旦在引诱夏娃和这个最终是引诱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有一个 strategy， 他有一个战略性计划。那么这个战略性计划是什么呢？他知道因为神说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跟亚当说的，但是没有跟夏娃说，所以夏娃是拿第二手资料的人啊。那么同时呢，亚当作为男人啊，男人的脑筋呢是比较死脑筋，比较认真的那种脑筋啊。这个所以呢，他对于上帝讲的话的坚守程度比女人可能要更坚守。女人的生命呢是一种比较多元化的、随意的、情感的、丰富的啊，是这种的生命。所以呢，突破女人比突破男人容易啊，这是他的第一个思考。 第二个思考呢，就是他要利用一样东西来诱惑这个女人犯罪。那么他用什么东西呢？用一个女人最喜欢的东西。我发现啊，爱狗族大部分是女人，养宠物大部分是女人，承认吗？这个，所以女人喜欢东西，她喜欢这些东西，男人大部分到了退休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才去养这些东西。正常的时候的男人他不喜欢这些东西，他一心的要去工作，要去做他要做的事儿，他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来搞那些东西的。不是说他不好，但是这里边就有了撒旦突破的那个突破口，所以呢，这个撒旦就选择了这个蛇。圣经上说，蛇呢被造比一切其他的动物更狡猾。这个狡猾翻译的是不对的，在原文里边并没有狡猾的狡猾，因为它有了负面的意义嘛，在原文里边并没有负面的意义，这个就是指的它更聪明。其实我们为什么喜欢狗啊？为什么喜欢狗？因为狗通人性，它很聪明，这个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养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对你很忠诚，所以我们也很喜欢它。你弄一个东西来，你怎么弄它和你不理解你的意思，所以你养它，你和它就没有共同的没有可以沟通的，所以你就不喜欢它。所以这个蛇它更聪明更狡猾，它跟人之间可以互动，那么蛇对女人说，哎呦，蛇还会说话吗？这个我就不知道，总之撒旦选择了跟女人最好的，他最接近的，最能影响的朋友关系。因为动物是没有主权的，它没有灵性，所以魔鬼撒旦可以直接附在动物的身上来做事情。所以我们这个会拜这个黄大仙或拜黄鼠狼，有些地方会拜蛇或者拜狐狸这些东西。那么为什么会拜这些东西呢？因为有一些时候邪灵魔鬼他就会附在这些动物的身上去做一些事情这个确实你会看到一些动物做出一些超然的动作出来，那不是他自己做的，有可能是邪灵附在他的身上来做。然后有些时候邪灵甚至于可以附在某些人的身上，然后呢这个他就说我没有亲眼见过我妈妈见过，然后有很多人也做过这种见证比方说突然间有一个女人这个跳大神或者什么东西，她就说出来的话的声音很不一样像一个死去的人，或者是像一个某种动物，她的动作也很像一种动物然后呢她就说了，我是你们家房后的那个黄大仙结果有人去找了，真的在那个地方有一窝黄鼠狼然后在某种情况下的黄鼠狼做出一些奇怪的现象出来，比方说你在那里动，它也跟着你动，很奇怪往往这些东西呢是邪灵附在这些动物的身上。那么某一些动物，你像黄鼠狼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动物呢，这个它就特别有一点，就给人感觉到它狡猾它那个动作就给人感觉到挺阴险的那种东西像狐狸这种东西好像它特别聪明这个晚上你看它出来颠颠颠颠在马路上跑你就觉得它好像很狡猾撒旦似乎也是利用这种东西呢来制造一些假象让人走向拜偶像的道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撒旦就选择了蛇根据后来圣经的记录这个在第14章3章14节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所以可见蛇以前的时候是有腿的是后来受了咒诅才腿才没有了。所以中国人在画龙的时候天上这个有腿大概这个是对的在古代的时候，在最古老的时候蛇刚刚出现的时候它是有腿的。 后来神咒诅他，他才没有了腿，然后终身吃土。他并不是把土当作食物，而是这个他不得不把土常常吃到他嘴里边，所以你就发现蛇的舌头是始终的，对吧？他老是要吐舌头啊，他趴在地下老是吐舌头，所以这个是对他这种咒诅，就是脏东西老要进到他的嘴里面去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魔鬼撒旦他是主动的，他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计划，借着蛇来诱惑女人，再借着女人来诱惑男人，使整个的这个罪恶就在人类可以发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具体实行的时候有一个具体的过程，也有他的这个在选择的这个路向上啊，然后他的方法上也有一套策略。然后蛇就对女人说了，这个叫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什么征战，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唱得很兴奋啊，基督精兵前进啊，这个兴起兴起为耶稣啊，这个这些歌创作的都很激昂啊，这个基督精兵前进啊，这个大呼进这战场啊，兴起兴起为耶稣啊，都很有力量。其实这歌唱的没大有多少意义，因为属灵的征战不是用这个去征战的，不是用啊去征战的啊。属灵的征战是什么东西啊？往往你征战的对象是你身边与你最亲近的人，你那个劲你怎么能用得上？你根本用不上。属灵的征战，敌人一出现的时候，往往是以最善意的面貌出现在你的面前啊，所以你根本就不好意思，还哇哇大进征战啊，根本不是那回事啊。这个，可是刚才我们讲啊，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意志的征战，是一个意识的征战，是一个思想的征战，它根本不是一个肉体的征战，是一个灵性的征战。是一个指导思想的征战，是一个 fighting for idea， 为你的想法来征战，这个 fight for thought， 是你的 thinking， 你的思维的征战。他先从你的根，从你的思想里边来征战。那么在这个征战里边，撒旦非常清楚，他要想得胜的第一最重要的一步是做成什么？你看他说的啊，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是以一个什么身份出现的？关心你的身份，对吧？你看你啊，这个上帝创造这个造好了这些东西，居然不让你吃哦，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准你吃，真是这样说了吗？当然神没有这样说，是吧？可是他这样一说出来呢，非常巧妙的把一个你感觉到被约束的那个意识放在你里边了。你觉得虽然神没这样说，可是上帝的确也说过有一棵树不让我吃哦啊，弄了半天上帝的确是约束我的那一个，虽然约束的不是那么大，是吧？哎，就你感觉到对上帝产生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弟兄姊妹心里边一定要很注意，这个东西叫反感。反感是个很糟糕的东西啊！这个一讲什么东西心里边反感，做爸妈妈的你就发现，你跟孩子讲一些什么很重要事情的时候，他反感，这一反感就糟糕了啊！所以在我们的心里边要小心这个反感。其实撒旦的第一的策略就是让你对上帝产生反感，挑拨人跟上帝的关系，疏离你跟上帝的关系，这是落入诱惑，落入试探，在试探里边你失败的第一步。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东西是我们对上帝反感的？还有多少东西是我们对上帝忽略的？今天的世界，撒旦用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来 这个挑拨或者是疏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字，叫做忙。一忙你的心就死掉，一忙你跟上帝的关系自然疏离，一忙上帝的声音你自然就听不见啊！一忙你就忽略了灵修，你就忽略了祷告。所以忙碌是今天撒旦手中非常有用的一个武器。那不管他是用反感也好，用忙碌也好，用无知也好，用各种东西都好，他第一个目的是先要使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疏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有意识的来对抗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落在试探里边的第一步，保持跟主之间有那个美好的信靠的爱慕的那个关系。然后女人就回答说了，说这个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我们是可以吃的，唯独园中树上的果子不可吃，神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死。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他传讲的话语已经不准确了。对神话语的准确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胜过撒旦，胜过自我的一切的诱惑，就在于对于神话语准确的把握。到底同性恋对还是不对啊？谁说了算？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说了算。但是为什么今天人会，甚至于很多教会，甚至基督徒会认同呢？因为对上帝的话产生了歪曲啊，说上帝创造是丰富的，慈爱高于一切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就开始谬解上帝的话。这时候错误就开始产生于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解释。今天世界上有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小心，就是 Your opinion, my opinion, 就是我们采取不同的观点，我们在自己的观点上可以错误的解释上帝的话语，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我的观点是什么，而是我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要准确的了解造物者的观点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然后蛇继续跟女人对话啊，你不一定死，你吃了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接下来呢，女人就开始反应了，蛇说完了这话她走了，她并没有把东西非让你吃，所以蛇不为我们的犯罪负责，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犯罪负责。于是女人就开始掉进试探里边去了，她先是看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然后就想啊，悦人的眼目可喜爱，然后使人吃了以后能有智慧，所以她开始陷入到这个里边去了，她出不来了啊，她就开始越看越好，越看越舍不得啊，然后她就摘下来吃了，然后她又给她的丈夫吃，她的丈夫也吃了。她的丈夫为什么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知道，有些时候男人做事一步到位啊，这个干脆利索，女人虽然黏黏糊糊但是还是被粘住了。然后呢，两个人都在落在试探的里面，女人的试探来自于蛇和自己的里面对于诱惑她的东西不够坚决，然后试探往往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它不是从就是一下子就试探了。这个地方没有说男人为什么会吃啊，也许是相信了女人啊。有些人说这个亚当就说，反正他和我一体，他死了我活着也没意思，和他一块死吧。好像男人还挺大义的，其实不是的。后来这个当人问亚当的时候说你为什么吃，他说是我太太让我吃的，他把责任推在太太的身上，明显他不是那么一个很仗义的人，对不对啊？所以个人其实都要在神面前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么从这里我们就总结出几个关于不要落在试探里边的几个重要的环节。第一个，不要以为罪恶是被动的，要小心罪恶可能是主动的。 第二，不要以为罪恶是从罪人那里来的，罪恶可能是从你最亲近的人、最相信的人那里来，因为这里边有撒旦的计划在这里面。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考虑你跟神的关系，时刻注意你跟神的关系，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不是你最近跟神的关系疏离，跟神的关系不好呢？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就可能是在试探里边这个落入试探失败的那个根本原因。第三个，就是你现在常常思想的东西，想追求的东西，是不是跟圣经的话语相违背呢？因为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你是不是想要歪曲上帝的话说不一定吧，在为自己找解脱呢？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然后接下来，是不是你缠绕的某一样东西里边拔不出来呢？当然到了最后，你是不是已经付诸了行动了？你真正的你就试探成功，你失败了。那么在每一步的里边，都不会，今天啊，都不会是最后结束的时间。现在如果你还有生命的话，如果你已经犯罪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现在你需要的只有一件事，认罪悔改。第二，如果你现在，我现在是从倒着往前说了啊，你已经被缠住了，被这个东西诱惑着你出不来了，赶紧呼求耶稣的帮助。亚当和夏娃最终走错路了，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你发现他没有祷告，耶稣也面对诱惑，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压力非常大，耶稣怎么办？克西马尼园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神差遣天使来帮助他，神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你必须有一颗敞开愿意被帮助的心，神的帮助才会临到我们的思想。所以当我们被诱惑缠住的时候，回过头来祷告，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周围的人，特别是你亲近的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看看他讲的话的依据来自什么地方。如果他劝你信耶稣可以，但是别信得太迷，这话你不要信，你不要听。那他正在帮助你疏离跟上帝的关系。有些人把你的眼光往拼命往世界里边拉，你不要听他的，他越是你亲近的人，你越要小心啊。所以最后呢，就是当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好好想一想，求主帮助我们赶紧的跟主恢复关系，这样呢，我们才不至于落在试探里面。小试探小犯罪，大试探大犯罪，犯罪导致的结果是严重的。那么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在试探里边脱离不出来，以至于背叛了我们的信仰的时候，那就是可怕的结局了。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叫我们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落在试探里边。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帮求神的帮助，在每一步每一个可能到的这个地步里边，我们该怎么做。那么透过亚当的这个犯罪的过程，使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一个教训。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教导我们祷告，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把这些重要的信息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也借着我们祖先犯罪整个的这个过程，使我们了解你所说的不要让我们落在试探里面是怎么样一回事。主啊，今天我们实在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是充满试探的， 主啊，我们不遇见试探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然而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靠着你不落在试探里？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借着你经上的话不断地提醒我们，保持与你的关系，使我们的心转向你。诱惑来临的时候，使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限，我们呼求你的帮助。主啊，求你救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使我们的生命在抵挡试探、忍受试探的过程里面，能够靠着你一天天的成熟起来，以至于使我们能够有你自己的形象在我们里面。谢谢你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